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来宾算是我的 podcast 的前辈了、哦、如果你长期追踪这个职涯成长资讯的朋友们呢，一定认识他。他就是大人学知识平台的共同创办人 Brian 姚石豪。 Hello Brian。
hey, 刘轩好，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
你的 podcast 就是大人的 small talk、
hey, 这个从大人 small talk
2019初就开始做到现在。
对，没有错，
真的很多忠实的听众、嗯、我也就是一个，
谢谢。
常常我看到你分享的很多的题目，光是那个题目就会让我很想要点进去。
嗯哼，
谈论的议题非常广泛，像是职涯规划，像人际沟通、
嗯、
甚至到两性关系其实都有。
对
啊，那这些领域呢看起来很广泛，但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这个核心呢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
对，
所以叫大人学。
对，
这个我就很好奇了，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成熟的大人？
好，
对，什么是成熟的大人？要有车有房，
是
要对，要有存款，
存款。对、
啊，我们应该是先把这些都撇出掉嘛。
对，
对不对？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始会想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议题的？
好，其实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创业伙伴 Joe， 我们当时成立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一开始跟大人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我们当时在台湾是在做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专案管理、
嗯、
专门帮这个一些比较中大型的企业哈，进到他们里面去导入这些专案管理的系统啦、制度啦、流程啊，就是所谓的 business consultant 这样的工作、
嗯、哼。
那当时做了几年，然后在一些企业，因为当时很多企业他们里面的员工啊，为了要配合我们这个新的制度他们要学习什么是专案管理。
嗯，
那这些员工平常很忙，所以我的 partner 跟我呢，我们就开始写部落格，就告诉大家专案管理是什么，然后把这些文章每个礼拜写了给这些客户他们内部的员工看
啊。
可是呢，这个管理的文章是非常无聊的，大家就看了觉得很乏味、
嗯、
然后我们就想怎么吸引他去看呢？哎，专案嘛，一个个的 project， 我们人生找工作是专案啦，追女朋友也是专案啦，升学也都是 project， 我们就把生活这些东西啊跟这个专案管理融入。诶，结果一写他们就很愿意看
啊。
比如说你讲一个啊如何处理专案的时间，大家不要看、嗯、你说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婚宴流程，诶，大家就看了。
嗯，
其实它都是专案。
嗯，
所以写着写着这个部落格就有点名气，然后除了客户会看之外，很多网友也都来看、
okay.
然后呢我们又继续写了几年，结果我们统计了一下，发现这个部落格里面好几百篇文章最受欢迎的反而不是真的讲专案管理理论的、
嗯、
全部是谈职场、谈两性、谈人际关系的这些文章特别受欢迎、
嗯、
然后我们有一天就想说，那这个可能这些内容啊要把它分开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顾问客户啊，如果说你推荐给他看这个部落格，结果打开来第一个啊是如何用专案管理追到女朋友，客户会觉得哎，你这个不是专案管理吗？怎么在谈两性？
好像也不够专业，
不够专业。对，我们就把它分开来、
yeah.
那分出来的这些职场两性的文章呢要给他取个新名字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在想职场两性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入了社会之后每天都遇到的课题。
嗯哼，
好，可是却学校从来没有教，老师也没有谈，爸妈有些时候也不方便这个也没有空教我们。
嗯哼，
那这些不就是大人要学的学问吗？所以我们就大人学就这样来了、
嗯、
对、
欸、其实这个很妙啊，因为通常我们就想说企业讲师他们会受邀到公司去讲的都是属于一种专案管理，
对，
这种比较硬知识上面，
对，
那么觉得价值是在这里。
对，
但你真正让大家可以自由去点阅的时候，反而是发现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些例子，但你又是套上一个专案管理的一种思维在这上面。
嗯哼，
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这个是大人学的这个特点就在这里。
对，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受的一个训练，就是专案管理。它专案管理的概念啊，其实简单的讲，它就是当你面对一个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啊，
嗯、
你要先了解它整个大局，
嗯，
好，不要闷着头去做。比如说今天我想要交女朋友，结果女生都不喜欢我，或是我在公司里面人缘很差、
嗯、
你第一个不要想说啊是这个女生不识货，或者说同事太坏了都是小人、嗯、不理我、嗯、你是要先后退一步，好，看这整个大局，看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其实这是专案管理的概念。
对， 我到现在我还是很难去想象追一个女朋友为一个专案，然后因为我们还想说那个专案我们从开案到什么时候结案，那什么是何谓的结案？
结案就是结婚，就是第一阶段结束。
哦，真的吗？
对，然后第二阶段就不能叫专案了，那个就是你的铁铮铮的人生要去度过了，对，
人生置业了啊。
是置业， 对
这个时候你就真正是一个大人了。
是，
所以今天 Brian 我们来聊这个大人跟非大人好了。如果我们讲这么多年来，你现在也写了这么多篇文章，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红的 podcast， 有很多的线上课程，你现在发现我们在台湾社会上面，如果真的讲说一个需要变成大人的，
嗯哼，
一个非大人，这个你把应该叫什么，小孩吗？
或简称小孩好了，
简称小孩是不是？
对，
这还不是大人的。
对，
那这个大人跟小孩的差别是在哪里？
其实我主要是来自我自己的经验了，因为我自己以前从小到大读书，我念的都是理工科，然后大部分都念男校，然后呢自己觉得自己这个在学校读书读得还不错，很聪明，结果一出了社会才发现到处通碰壁哈，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我觉得第一个我受到启发其实就是换位思考，这个换位思考好像大家都会讲，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后来发现啊，当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啊，像其实你看这个出生刚出来的小 baby，他今天他尿不湿了，或是他肚子饿了，他要喝奶了。小孩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哭啊闹，让大人注意到他，对不对？这是小孩子的直觉反应，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对，
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比如说，我们送小朋友去幼稚园，小朋友就让他过团体生活，他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是平等的，有这么多小孩子，老师都是老师的宝贝，所以不是说你哭你闹别人就一定会给你你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成为大人，我们要换个角度想，就是说当你想要得到东西的时候，不是先想我要，我就是要，因为我值得，好，不是，而是你要先想你要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你有些时候是要从对方的角度好来思考。我举个小例子好了哈，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跟我说，他在一家公司上班，然后他做的是这个业务，每天要结账，好，当天要结账，因为公司配给他的电脑效能很差，所以他每天结账都要加班，好，等这个电脑跑完他才能下班。
哇，这么烂的电脑。
对，就要等到八九点。他很生气，他就跟他的主管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台好电脑，我这个加班没有意义嘛。
Yeah.
他老板说好，给你，结果讲了好久都没有给。结果他就很生气，就来问我说，他老板怎么那么坏，连个电脑都不给他。这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个电脑？他说，老师我讲啦，因为我要早点下班啊。那我就说，这是你要对不对？那你老板给你这个电脑对他有什么好处？结果我这个同学就愣住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只会觉得我应该得到这个东西，可是别人为什么要给我，我没想过。后来他想了一想，我带着他一起思考，他发现，哦，老师我发现我有这个电脑，我老板有一部分的账目，也会更快做完。我说那就对了，你明天啊去跟你老板说，老板你给我一台电脑，因为我要帮你的账目快一点结完。结果他马上就得到电脑。
所以是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说，你可以站在对方的利益的点上面去考量的话，那么你这样子去沟通就比较容易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是，尤其在职场上常常是这样子嘛。
对，可是我们不免还是会碰到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其实在这个公司里面真的是会哭会闹的才会有糖吃。
对，
那好像在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有些人特别会炒新闻，
对，
声量特别大，那大家的眼珠都是往他们那边看。
是，
那他们似乎得到比较多的资源，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一点？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哈，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会哭会闹的会有糖吃啊，其实这些人他也是先考量到了别人。为什么呢？比方说演艺圈好了，演艺圈他有个特别的属性，他这个演艺圈的人呢最怕自己没新闻，宁愿是坏新闻也比没新闻要好。
对，你要版面。
对，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你制造新闻，其实刚好就是满足了你的观众的需要。观众想要听花边新闻，你就制造了花边新闻，你就获得了你要的名声。所以我们外人乍看之下他好像又哭又闹得到了东西，可是我得说在职场还有在很多领域，又哭又闹不一定会得到东西，因为你可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举例来说，像我以前待过的公司，大家都需要资源，又哭又闹其实常常不一定得得到的，甚至老板会觉得你好麻烦，你没有给我绩效，
对，
你却跟我要那么多东西，我要花很多时间处理你。我甚至看到有些同事因为太常这个又吵又闹，却讲不出对公司的贡献，
对，
所以他就被冷冻。
对呀，
所以 大胆的要求是对的，可是你又哭又闹的过程中，你要告诉对方这个对公司、对老板、对其他同事有什么好处，
嗯，
这个才是有帮助的。
所以要有策略性的，什么时候要发出声量，但是你这个声量背后你必须要有一个配套，你要懂得怎么去跟对方会说，好，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达到一种双赢，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嗯，所以这个换位思考，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大人懂得换位思考，
对，
小孩只是唯我独尊，
哭闹，我想要，所以你要给我。对，
了解。我现在也认识蛮多大人，好像还是个像这样子。
所以大人跟小孩在我们的观念，它其实不是年龄的，不是生理年龄的问题。
嗯哼，
我比较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大脑作业系统的一个升级，
作业系统的升级。
嗯，对。
你怎么去upgrade 你的这个系统？
对。
当然我们讲说这个 upgrade 系统的话是怎么是改变你的世界观吗？你怎么样去看事情吗？
就是我们常讲的三观，
嗯，
就是同样的事情其实你用不同的观点，
嗯哼，
用不同的逻辑去想它，
嗯，
最后你行为就会不一样，这就变，嗯，代表你变大人了。
那我们常常去想小孩子，他小孩子可爱就是在于他有一种天真，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天真他是好是不好？
我觉得哎，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今天我们主题是讲说这个大人跟小孩有什么不一样，
嗯，
可是小孩也有值得我们大人学的东西，
嗯哼，
啊，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赤子之心，
yeah.
这个我们讲大人学啊，好像有同学就说哎，那你这大人学是不是要教大家变得很狡猾很阴险，然后都不够纯真了，
厚黑学的，
对，厚黑学。其实我倒认为它跟厚黑学可能还是有一些些不同，
嗯哼，
因为我其实觉得大人啊，有一点倒是反过来要跟小孩学习的。什么是赤子之心？我个人的解释是这样子，
嗯，
你看小朋友他今天你带他出去玩，他想要一个玩具，
嗯，
或是他想吃一个蛋糕，
嗯，
然后某种原因爸妈没有办法买给他，哇，他又哭又闹，然后他一直求一直问，我就是要这个铁金刚，给我给我，嗯，非常努力去争取，最后得不到了，他大哭一场，第二天他可能忘了，
嗯哼，
他又继续去，嗯，看他的卡通，玩，嗯，玩他的这个游戏，
嗯哼，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小孩学习的，就是当我们人生啊，
yeah.
遇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尽全力，
yeah.
啊，去追寻，
uh-huh.
对自己诚实，我就是想要嘛，我就努力，uh-huh. 用各种方法，可是一旦发现真的得不到了，
uh-huh.
我们就大哭一场，笑过也就忘了。
如此潇洒，其实是健忘吧。
对，这是我觉得值得向小孩子学习。
哎呦，这个让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个法国朋友啊，不是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这样子，但他真的，他追女朋友的时候，每一个都说：“哦，你 you are the only one， 你就是我唯一。”就是哇，他是那个追求的那种真诚跟真实，
好像我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了。
对，对，然后我就说。哇，你实在，我觉得你这个天真真的是了不起，这种浪漫，
嗯，
然后你同时你浪漫过了之后，你可以把对方忘掉的速度也真的是了不起，
超快。
Well， 这个是一种天真，是没错。不过，其实讲到说看待世界上面啊，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天真。
嗯，没错，
对，
没错，
嗯，这个也是大人跟小孩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对，小孩子天真的地方，我觉得还有一个哈。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去看电影院，
嗯，
然后我曾经去看这个复仇者联盟的电影，
嗯，
然后呢我前面就坐了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
嗯，
好，这个小孩子从头到尾就一直跟妈妈讲话，他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他里面角色很多嘛，很多人跑出来，有些时候小朋友不知道好人坏人，你就会发现很可爱。可是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小时候被灌输的一个观念哦，
yeah.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人，好人跟坏人，
嗯，
而且我们一定是好人，对方多半对方可能是坏人，
对，
然后坏人呢这个做的事情一定都是坏事，
对，
好，然后呢坏人一定会遭到最后的制裁，就算他现在不遭到制裁，他未来也会遭到报应，
没错，
啊，所以
好莱坞电影结局
这很标准，
嗯哼，
这个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嘛。那我还印象很深，像我这个年纪，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印象啊，台湾有个卡通叫科学小飞侠
啊，哦，呀，
有吗？
哈，嗯，
这科学小飞侠你现在长大再去看啊，就觉得非常算是有点荒谬吧，就是科学小飞侠每个又高又帅，然后长得就像好人，
嗯，
然后呢有另外他们的反派叫恶魔党，
嗯哼，
你想想看世界上怎么会有一群人给自己取名恶魔党，然后呢穿着呲牙咧嘴的衣服，而且他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件事，破坏这个世界，
yeah.
对，然后就每一集都是
对，
然后最后坏人就会被小飞侠打跑了。
对，
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可是这样的价值观会导致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啊，比如说今天到了公司，哎，我发现有一个同事他好像没有我努力啊，也没有天天加班啊，然后有些事情挑简单的做啊，哈，这个我就会觉得他是坏人哦。结果坏人呢，没想到还受到老板重用，越做越好。心里就产生扭曲了嘛，
嗯，
就觉得我是好人，我这么认真努力，他是坏人，他都不努力，
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是，然后最后心里就会纠结，
嗯，
然后你说，那我从今天开始也当坏人，他可能也做不来，
对，
所以
做的办不像了，
对，所以我发现，他心里就很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天理了，没有公理了，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非常 cynical 愤世嫉俗的这些酸民，
是，
他可能其实都是真的受过伤的。因为他想当好人，可是却看到坏人横行霸道，
他没有看到正义，
是，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倒不是说这世界上不存在正义哈，
嗯，
我只是说很多事情它不是好人坏人或是正反两方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能够解决的，
嗯哼，
比方说在职场上，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同事他看起来好像工作没有我们卖力，而且看起来他可能会甚至还敢跟老板这个大小声，我们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同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坏同事。可是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说不定他跟老板大小声是他提供给老板更好的意见。有没有可能他每天准时下班从不加班是因为他的时间管理做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做的事情刚好打中老板最想要他做的事情。
嗯，
我们虽然很努力，可是也许我们有些东西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我们做认为最重要的，可是并不是老板要看到的。
Yeah.
当然我不是说偷懒的人是对的，好，我想大家应该理解我的意思。
是，
我是说我们要用更多元的观点，而不是去区分好人坏人。
这个在我自己的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观念。我们说其实小人呢，他们也都是要求生存的，
对，
所以小人之道其实是一种生存之道，
是，
而偏偏可能他们曾经这么做对他们来说有利，再加上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啊等等的，所以就养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对，
但如果与其说是哦，这些他们应该被警察抓起来，
对，
以前都这样被警察抓起来，
抓起来，
对，
有报应的，
对，可是没办法啊，你看他们还活得好好的，你要了解他们用他们的这样子的方法来生存，并不表示说你要跟他们天下乌鸦一般黑，
是，
而是要懂得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来去解决可能面前的问题，
是，
但同时也不是说是要一直去求着好像天上会降来一个天神会去，
嗯，主持公道，对，
yeah, 因为这个好像你会等很久，对，就太天真了，
太天真
了，这个就太天真了，
对
对,
对，
嗯，
是，
好，所以在这边呢，在一个天真 versus 我们这个真的怎么样可以去面对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
嗯，
啊，尤其是当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
对，
因为很多人一碰到挫折就说这个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
对，
对不对？这个第一 stage 的话应该就 denial，这个跟我无关，这个为什么是我，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对，
这个比较是属于孩子气的表现嘛，
是，
yeah, 那大人会怎么做？
人生这个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挫败，我是觉得挫败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哈，可是其实它就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尤其是如果你的人生越想做更多的尝试，你的挫败一定是更多的，
嗯哼，
不会挫败什么都不做你就什么挫败都没有，
嗯，
对不对，
嗯，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人他不会因为挫败他就放弃了持续努力，
嗯，
那大人的这个作业系统我认为是要升级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跌跌撞撞出来的哈，
嗯，
我觉得小孩子啊，比如说今天在公司里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我记得幼稚园的时候小朋友常打来打去，最后扭打在地上，为什么呢？可能一开始呢这个Alex 碰了这个 Billy 一下，Billy 不爽， Billy 就打一下回去， Alex 说，哎，你打我一下我再打回来一下，这就是我们人之常情，我们常常会报复，你对我不好那我为什么要对你好，
对，
对不对？在同事里你这个老板对我不好，那我就今天就特别早下班，我就偏偏不要这个努力然后做你的样子，以示于形成，以示于报复，我们人面对挫败小孩子一定是先报复，可是我觉得我们看了武侠小说也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今天报复了你的同事或在不管是心理上的或是实质动作上的你报复了他，最后呢你可能就要担心他下次会报复回来，
对，
所以就是没完没了，
对，
那我印象中很深刻，我以前这个有一次啊 陪我的小外甥玩，他们两小兄弟啊，年纪很小，这个本来在画图画得很开心，就突然哭了起来。
嗯，
就怎么哭了呢？原来是这个哥哥啊调皮捣蛋，在弟弟的图画纸上这个画了一条黑线，把他的这个画给破坏了、
uh-huh.
哥哥就跑掉了、
yeah.
然后弟弟就一直哭、
uh-huh.
然后我就问弟弟说，哎呀这个哥哥坏坏啊，来我给你一张新的图画纸、
uh-huh.
哎、他不要，
嗯，
好，那我给你吃巧克力糖，我们去别的地方玩，
嗯，
他也不要，
不要，
哎，那我说你要什么？他不太会讲话嘛，
嗯，
他就看着蜡笔，
嗯哼，
好，那我说我就想说他要干嘛，我就把蜡笔拿给他，
嗯，
你猜他要干嘛？
他要对，
在哥哥上也
对，对，也一样画一道，对，
他也画了一道，你看这就是我们天生，没有人教他做这个事情，
对。
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可是我们都知道、嗯、大人应该真正遇到这种挫折，他应该去思考我跟他遇到了这个冲突，这个人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挫折、
嗯、哼，
难道他生下来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我挫折呢？还是说我们两个在利益关系上出现了一些什么矛盾、
嗯、哼，
比方说我工作的方式，我说话的方式，虽然我不是故意的，可是刺伤了他，或者是阻碍了他想去的地方，
对，
或是所谓的挡人财路之类的，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不是只是想说你弄我就弄你回来，
嗯哼，
而是思考一下，找他聊一聊，或者是我们分析一下局势，
对，
看看中间卡关的点在哪里。嗯、就像是我们写程式，
嗯哼，
今天我写一支程式出现 bug 了、
嗯，
我不会把电脑给砸烂了嘛，对不对？你这个电脑那么烂，为什么要跑出那么多 bug？
对，
不会。我们会去解，我哪里写错了，
嗯，
可不可以调一下，大概是这个概念。
我们如果可以有这样子写程式的脑袋或者思维去看待人生的话，那当然就会很好了。但很多人是真的是宁可把这个电脑 给丢出窗户，对，而且真的是有不少人就是为了那一口气宁可玉石俱焚啊。
对对，
我真的 我自己 也非常傻眼，会看到例如像是可能一栋大楼里面邻居之间有哪一句话说的觉得不客气了，
是，
那于是呢这个邻居就毛起来干脆检举整个大楼，
哦，对，
结果造成整个大楼里面呢就鸡犬不宁，又变成了市政府需要去进来，因为每个大楼里面都会有一些规矩可能在模糊地带里面，结果搞得所有的人都受伤，包括这个人自己本身，
他自己也没得到好处，
常常就在想说是你干嘛这么做，
嗯，
对，何必呢，对不对？这些人他似乎就是为了觉得就是那一口气就是要报复，
就是他可能还作业系统还停留在孩子的阶段，他受到了委屈，
嗯哼，
那他为了要让大家知道、
嗯、
啊，出这口气，然后让大家知道我需要被关怀，
对，
所以我就要让你们全部人都得到这个报应，你们就会知道我当时所受的欺负、
嗯、对，
即使最后的结果他自己也没得到好处，
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是啊，这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比较小朋友，那我们就要帮助他去提升嘛，
或者夫妻之间，对不对？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所承受的委屈，所以我要让你尝到这个苦头，
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旁边就是冷笑的说啊，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吧，
是是是，
但问题是对方绝对不会知道，
对，不会知道，
他不会知道，
他搞不好过得还好，还蛮好的，然后当事人又更气、
没有，他可能在这个骨头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想说我要怎么去报复你，
哎，对，那又没，
因为他会知道这个是你陷害他的，
是，
对，所以这个就是报复的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yeah.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同学，然后来问我问题，他跑来跟我说他的老板、啊、很糟糕、啊、讲了一堆他老板的恶行恶状、讲了一堆，然后呢我就开始说，我说我不认识你的老板哈，我相信你讲的是也是真的，那既然他是你老板嘛，我教你一些方法、
嗯、
啊，怎么去跟他化解、
嗯、
怎么去把他服务做得更好，这样子他就会更喜欢你，你们关系就会变好。结果我同学听了这个很生气、
嗯、
他说老师你看这个老板那么坏，为什么是我要去改变适应他
啊，
好，那我就说哦，你讲的好像也有道理，那不然这样你老板那么坏啊，那你就不要在这家公司上班了、嗯、外面有其他老板、啊、是比较好的，
嗯，
你换个工作。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回答，
我笑人仰马翻，他说老师他犯了那么错，如果我就一走了之不是便宜了他吗？所以我要继续在这个公司跟他耗下去让他知道他是错的。然后我说你在这家公司待几年，他说我已经待了七年了我还继续待。
Oh my god，
我心里想你为什么要把你的美好青春葬送在这里，而且就是刘轩刚刚讲那个老板可能根本不知
道
你在报复他，他只觉得你怎么工作那么不卖力，对不对？
天哪，我
真的遇到这样我就整个傻眼。
我们不能讲职场啊，其实我们说其实两性关系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会这样子，
是
而形成一种互相伤害但是又离不开对方彼此
的
那种生命共同体，
互相伤害又离不开对方，
对，这个叫做
一针见血，
这个叫做 codependent就 codependent relationship，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讲说 dependence， 用英文来解说的话，就是我依靠你，
依靠，对。
那这个依靠好像是一件好事，因为通常我们说我依靠，但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依靠是说我需要一个肩膀来依靠的时候，你可以给我这个肩膀，
对。
但平常我们是扶持着彼此的，
嗯哼。
但一个互相依靠的，就是往往会变成一个愿打愿挨，
对。
这种 codependent relationship 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有很多夫妻都是存在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哎，你这个化解我 这些年的疑，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我有点讲不清楚，可是我真的周围看到这样子，就是两个互相弄来弄去，可是又 不分开，
对，分不开，
他们的 bonding 是很强的。如果这个也叫 bonding 的话，
对啊，就每次一定要有一个八点档的音乐出现，然后
是是是。
哎，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这些大人啊，也都可以真正变成大人。
是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活这么一次，你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太多太多的精力可以去搜集，为什么要卡在那个点上，让自己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
是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接收到的是社会或者身边的人们给我们一个价值观，说这样子你应该这样，
对，
这样子才是好，这个是个大人应该有的样子，
对
啊，那无论是维持婚姻或者是在现在的工作上面，你应该要争取这样子的 title，
是
等等等等的。但这个上面它也会很容易让一个人陷入一种迷思之中，
非常容易，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常常大家喜欢聊教育嘛，虽然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百分之百造成的，可是确实我们从小到大一片白纸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是像是一只空白的手机，里面连作业系统都没有，当我们灌上了不同系统，装上了不同 APP 之后，我们就会发挥功能。所以这里面装进去是什么样的 system， 什么样的价值观，真的会主导我们后面很多人生，对。那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像你刚刚讲的，爸爸妈妈觉得怎么做才是对的，比方说一个男生是不是到了三十岁要结婚就一定要买车，一定要买房，他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小孩，他才是所谓的正确的。我们如果问任何一个人，他都说不一定啊，可是他内心可能扎扎实实的相信这才是对的，
对，
所以就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当他得不到这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可是其实你压根想，谁说规定一定人就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Well， 打开他的 FB 跟 IG， 身边的朋友们好像都是这样。
对，
人就在这种比较之中，觉得说我为什么跟这些同学一起毕业，但是我混得没有他们那么好？
是。
那这时候也就进入到这个老鼠赛了嘛？
对，真的是老鼠赛。对，那我觉得成为成熟大人，一定要避开这个陷阱哈。就是因为人其实很矛盾，我们天生就是一种社群的动物，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独自的生存，可是相对的小孩子啊，小孩子比较单纯，他我们从小训练小朋友去融入这个群体，可是等我们更成为大人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学，当你融入群体之后，你又要拉开群体，保持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就是说同时我能掌控我个人，可是我又能跟群体做连结。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很复杂，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大人要学的。你必须懂得适时的去思考你自己要什么，
是
你也要理解团体啊，这个社会对我的需求是什么，我怎么从中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去盲从。
这个也是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些我们真正存在主义里面的矛盾了。
真的是，
就是我们会很渴望能够融与他人产生连接，
对，
但终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别的个体，
是，
而我们也必须要去维持一种个体，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好的健康的关系。
对对，这确实不容易。
Yeah.
那可惜的是，我们传统的教育比较少去讲这一块。好，我们的教育像比方说我们可能一直念到大学研究所，学校隐隐约约好，或是家人隐隐约都会鼓吹我们要合群。比方说老师交了作业你要交， 同学要缴班费，你要缴，当然这些都是对的哈。可是慢慢的你出了社会就会觉得，哎，公司的同事呢都是做到八点下班，你工作做完了你也要做到八点，否则你就是不合群。
嗯哼，
这个公司同事下班啊，或是中午，像这也是我学生问我的啊，他一个月薪水赚2万多块，结果同事中午都去吃这个400-500块的套餐，很贵，对不对？他吃不起怎么办呢？可是他又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去吃了。我也要去吃
啊，
这就是刘璇讲的嘛，你又要合群，可是你又失去了自我
啊。
对，这就是所以为什么大人学很重要，你不能可是很多人又矫枉过正了，成为一批孤狼。
对
啊，我行我素，我不管你们，反正这些人呢这个对我贴标签，所以我离你们远远的，我就一个人，那个又离谱了。所以我觉得大人真的很难，他最后在掌握个体的这个意识跟群体融入两个中间达到一个平衡。
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在课程里面，我有一个工作坊，就在教大家一些心理学的观念。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基本心理需求。那人有啊，例如像是两个基本的需求，一个就是稳定或者安定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控制或者能够预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对，
哎，但是一个过度安稳的生活呢，又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枯燥。
是，
于这时候我们又会想要有多元，想要有刺激。
对，
那人就是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中呢，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对，
那同时也是我们希望与人产生连结，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个体被注意。
是，
那于是人就是一直不断的，好像是在这个矛盾之中。
嗯哼，
你觉得大人是一个取得了这个平衡点的人吗？
我觉得是，那才是应该说取得了平衡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快乐的大人。
嗯，
那我认为我自己现在40几岁，我在中间也是挣扎了很久。
嗯，
那我如果你今天问我这个答案的话，我认为还是答案还是思考。
思考。
思考的能力，因为你每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你都在取决到我真心想要什么，跟这个社会希望我变成什么中间的拉扯。
嗯哼，
那可是呢，我的经验是大部分其实你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可是这个平衡点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好，那我觉得你唯有常常训练自己去分析局势，去思考，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
那只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我认为啊，只要你愿意开始思考这些事情，而不去盲从别人给的答案，我觉得你就已经往大人之路迈进了。
嗯，
因为大部分的我心中的小孩子啊，还是喜欢问老师这题答案是什么，妈妈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对的。
yeah.
啊，或是我成绩很好，我是不是就要去当医生。
对
啊，好像就是大家不会怀疑自己这个诶，我今天成绩很好，可是我一定要去当医生吗？
Brian, 我问你啊，你觉得在台湾社会里面有多少你所碰到的年轻人，20%存在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真的问我，我觉得80%以上。诶，我觉得非常高，80%甚至还低估了。
这么高。
嗯，我自己也很讶异，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假想，我觉得台湾的社会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明的。所以这个父母给小孩子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可是以我自己接触年轻人的经验哈，我发现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多，就是现在很多20几岁的年轻人，他还是很担心别人怎么看他，还是很担心我怎么做才是那个最对的选项。
嗯，
然后你问他，那你自己想要什么？他说不上来，啊，他说不上来，所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希望帮助他成为大人之路，因为大人一定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我往往也是会问我的学生，你要的是什么 ？What do you want？
嗯哼，
我们先把它具体的写下来好了，啊，即便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私或者说享乐派的一些很，然后反正就先把它写下来，
对。
你要先把它写下来，聚焦之后，我们再根据每一个再去问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
是，
哎，从这边慢慢的可以，也许可以归类，可以可以过滤，抽丝剥茧，终于从这里面连出一条线，说，哎，其实你要的东西也不完全可能是很自私的，
对，
也不完全是享乐的，因为这个一个快乐的人生，并不只是有享乐而已。
嗯哼，嗯哼。
他其实也有很多的付出，
是
他有很多的你在从事一个你觉得自己擅长的事情，
对，
而这件事情的价值被大家看见，你觉得你是自己是一个有贡献的人，
对，
这时候你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存在，
对，
那好像我们个别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类似的事情，对，
所以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可以跟 Brian、我们认识很久、但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空中我们一起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个交谈。
这倒是哈，
你在教大家变成大人、哎、然后我在教大家找到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对、yeah, 或许一个大人也就是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然后变成一个好好的大人。
对，
今天谢谢 Brian。
谢谢刘轩。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